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开始看。我们在谈与神同行的这个大卫的他的典范哈。那我们知道大卫他一生里面呢，面对仇敌，所谓的仇敌就是他的仇敌都有一个有一个很怎么讲，很 typical， 很典型的一种特色。好，其实大卫是不自己本身是不会比较不记仇的人，你可以知道哈，大卫本身不记仇哈，但是他却有仇敌。好，那怎么会有仇敌呢？基本上呢，所谓成为大卫的仇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合神心意嘛。那这一群仇敌的产生，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合神心意。所以我就用他的仇敌来谈说，什么叫合神心意啊？就是他会有仇敌的产生，是因为那些仇敌呢，因为当你站稳一个，今天我要特别提醒哈，站稳哈，我要写繁体字，我都不会写，站稳啊，立稳啊。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他在他的仇敌面前没有改变，站得很稳。那这个仇敌的特质是什么？就是他违抗的不是大卫，是神。好，就是像那个撒母耳说，神跟撒母耳说，他们嫌弃的不是你，是我，类似这样。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里面会有这种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原则一样，耶稣说过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对不对？好，所以心里面是没有苦毒，没有怨恨的，可是呢却要站稳，因为仇敌要攻击我们。当然我们最明显的现在灵里面的仇敌就是撒旦的恶势力。好，那撒旦也会借着一些人，因为一开始夏娃不是撒旦借着蛇来引诱夏娃嘛，好，所以他会在这个软弱的人，或者是有私欲跟那个撒旦合作的，就很容易就变成我们的仇敌啊。所以基本上呢，大卫有这个特色，他的仇敌偏偏就是第一个他称为父的扫罗王，第二个一生看起来很忠心的约押元帅，帮他杀死敌人啊，约押专门要帮他处理这些，包括他的儿子哈。那我谈到亚沙龙哈，那亚沙龙的话是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你可以从大卫当他扫罗死了，亚沙龙死了之后哈，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自然律啊，善跟恶都有一个结果。但是你要给时间，你要等时间哈，你不能马上就哎呀怎么这样哈，也不要帮神去处理这个恶果啊，这是好像为什么没有恶人啊，不是恶果哈。那基本上呢就三个，一个是他的岳父，一个是他的元帅，一个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很可爱的，如果你去看他圣经，我就不再谈这那个亚沙龙。他很茂密的头发，他每次剪下来，那个头发蹭起来都不知道多少重啊，所以很茂密，表示很漂亮，很俊啊，很俊。然后呢，他在形容他的少年的时候，事实上是很那个的。好，那问题在哪里呢？这三个人的问题怎么会变成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们以他为仇呢？私欲、骄傲、嫉妒、怨恨。扫罗王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保罗在讲这个书信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里面什么，我们如果学了耶稣就不能再这样，不能怎么样，下面就跟你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哥罗西都有哈，那些都要脱掉，都要弃绝哈，不然的话我们会惹祸上身的，自己都不自觉的，魔鬼就跟我们一起
合作了，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不是他跟我们一起合作啊。所以然后来到这个约押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了帮他的兄弟报仇，从那里开始杀掉了仇人还不算，往后之后那个恨啊，那个恨，那是为什么？就是说你要饶恕啊，你要饶恕，然后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不是为了说让对方啊给他一条路走，不是这样哈。第三个就是那个押沙龙，为了什么？为了被帮妹妹报仇，就从此就这样子，到最后连父亲他也要杀，那很可怕的，那很可怕的。好，在不自觉之间。好，那我们谈到大卫的人生里面有仇敌，还有试探。还有其实他的人生里面哈啊亲啊哈亲信的人啊，还有这个儿子啦、啊、哈，还有他妻子也轻看他，那个扫罗的女儿有没有，当大卫很喜乐，然后喜乐到个地步呢，不自觉的就跳起舞来的时候，他妻子在上面看轻视他啊。那这些都是他的，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人生里面哈，包括一个岳父了哈，亲啦、友啦，什么都是你四周围的人，然后呢，把你到个地步呢，你就怎么讲，好像你很孤单，好，到这种地步的话，怎么办？如何能够站稳？那就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线，好，这些都会有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他碰到试探，对不对？好，今生的骄傲啊，还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哈。那现在我听你翻到撒母耳记上的30，对不对？我有讲吗？在扫罗快死之前的一章。好，这里我们谈到大卫有一群跟他的人，拥护他的人，到那个地步已经很成熟了，不是只有那个流浪汉那些头目而已哈。现在呢，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军队了，好，慢慢神在带领他怎么样，要训练他成为一个王，然后有这些他的四周围的这个拥护他的人哈。那我们上次提到说，其实拥护他的人不是只有他的支派，还有各个支派都有来，等于说有的人就。当然便雅悯一定是以扫罗为王的，那这些的话就各种支派都有哈。好，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撒母耳记上30章1到8节，好，一起来。
第三日，大卫和各其他的人到了西哈拉，亚玛连人已经进入了蓝地，攻过西哈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儿童之后，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各其他的人到了西哈拉城，围绕城邑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性命。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列人的雅西大喜法坐在拿巴勒的家里面下地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哭了，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斯底亚以雅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雅以他就将弗德拿到大卫的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的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
好，到这里就好，你往后面去，自己去把它看完哈，很有意思哈。任何的事情，大卫一定有一个第一个找神去问神，不管什么情况，大家要把他用石头打死。大卫的妻小也是不见的，不是只有他们的，可是那种时候的这个群众啊，那群我们说群众心理是有时候是很微妙的。 啊，本来你或许本来对大卫还有还在拥护他，在跟他一下子什么，大家一起一窝蜂的就，他们怪大卫，你说这个合不合理性啊？我们这样看就觉得说他们不合理性，对不对？啊，如果你在当中呢，
可能也跟着一起。
人没有神的时候，哈，就是就会到这个地步了。他们有谁可以怪啊？他很无助的时候，就没有像大卫说赶快来问神，赶快求神，是啊，马上就责怪，责怪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都是他叫我吃的，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把神都扯进去了哈、啊，记得哈、啊，我自己在回想我的人生哈、啊，我就想说哎。这个责怪哈，这个就是好像会去怪人家啦，把责任推给人家。这个我什么时候？我现在被医治了哈，我跟你讲，感谢主啊。那个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罪性在里面嘛，那我们就会怪哈。那慢慢我在想说，哎，我了解什么叫责怪，因为我们都有，但是呢，竟然是现在是没有痕迹啦，等于说我有免疫力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是说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已经从黑暗中被救出来之后，那么我们这个人的心地就整个就需要被更新，那就是我们跟神同行的这个过程里面神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上次我们特别提到饶恕，好，那饶恕之前如果我们那个责怪，好，我饶恕了，我算了 ，OK。但是我那个责怪还在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浮上来，然后跟你打扰一下。那如果你不经意就掉下去了，啊，又爬起来又掉下去，好，所以这是一个慢性病，可以这样讲好了，好。但是我就这几天在想，好，在想说，哎呦，神，感谢主，哎，我已经得救了，就是从这个责怪里面。因为责怪会责怪人的人，不是他没有道理哦，不是没有道理哦。或许他可以说：“你看，我们去出去，你要留几个人那个防守啊，对不对？留几个人就可以防守得住嘛。哦”哪里晓得他们敌人是从这个他们的这个来抓他们的妻小去？哎，
那您刚才讲的饶恕，就是说。饶恕之后，还是比如说责怪会时不时的浮现出来，那是不是那是说还没有完全饶恕，还是说你要处理这个责怪的问题？如果你完全饶恕了，这个责怪还会出来吗？
这样说好不好？
是那是个试探责怪。
饶恕是神要看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ark 一个记号，你有没有饶恕人啊？那我们都晓得饶恕人是绝对不容易的。没有人说哎呀我很容易饶恕人哈。那么这个饶恕的这个从我没有办法饶恕记仇记怨到我饶恕了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些清理。神要清理我们的病根哈。那如果说哎我好像我说我饶恕了可是那个责怪还出来的时候那有可能是一个试探。你知道哈魔鬼不是跟神一样无所不知，神是怎么样？你还没有说的话，他都知道你要说什么话，他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魔鬼不是这样，可是魔鬼会观察，对不对？他游走四方，到处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什么？吞吃那个可吞吃的人。当我们有一些缝隙啊，有一些漏那个破口啦，这些的话。他一下就会，他很狡诈的啊，他会观察，甚至呢，我们的过去，他也因为天使是神派天使在服役，我们从小我们事实上神有天使在我们四周，好像做帮助者一样，啊，他是神的差役嘛。那魔鬼也是啊，堕落的天使嘛，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变的，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刚好相反嘛。仇敌嘛，他就是要找你的茬，然后叫你要你离开神。天使是要让你靠近神，当然天使没有那个能耐了，只有耶稣跟圣灵有哈。那但是他是尽力的哈，就是天使的工作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有 天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天使好像在保护在保护我们一样，但他们是没有能力做什么，做没有能力做主的。那么这个那个他们的方向刚好相反，一般的服役的天使是要他是按神的命令做事，可是这个这个仇敌天使不是天使，仇敌的这些恶灵哈，他是听撒旦的，撒旦是鬼王嘛，对不对？他是那个做头的哈。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神面前吞噬掉，可他的方法让我有时候让我们很不自觉的啊。所以你刚才就问你说，如果我饶恕了，可是还会怪的话，那或许说那个本身的那个
还没有
那个痛呢，哈，还就是说神还在工作。这个我们做不了，神还在工作。
那你说就是当你有这种责怪的这种念头或者出来，就要小心，会不会又掉进去？就是说有可能是个试探这种东西。
我个人是这样，所以我这几天在想这一刻的时候，我回想，哎呀，不知不觉间好像神就把他怎么样根拔掉了，哦，那你说哦，那以后你就是不会，不要这样想哈。我还是要非常的警醒，跟神怎么样很亲近的跟着他，只有这样我们才安全。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不要跑出去。那个殿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这个大卫的那个心理坚固哈，刚才我谈到哈，在受到哈找，受到那么大的冲击，你想想看嘛，摩西也有过啊。到了要进入耶利哥的时候，然后他那群人怎么样？他说回来说，哇，那不可能，人家那个都是大勇士，那么高大，我们像蚱蜢一样。结果呢，群众心里整个就起来了，就反了。所以那个带头的人，那个做领袖的人哈，要有这种预备心哈。有时候你会跟一些人感情很好。看他们很忠诚，约押也很忠诚啊，是不是？啊，但是这几个人哈，啊，扫罗也好，约押也好，亚撒也好，到后来怎么样？自己做王，他们要做主，他们要做王。他虽然在帮大卫，但是呢，他就是要大卫听他的，按他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卫有一个很坚固的地方，神永远是他的神，所以在我们的四周围的地方。连那些亲信的或亲戚或什么的话，记得我们不要落在那个情里面，因为我讲的不是说这样对错哈，是说我们会受伤害。我常说爱不要期待，但有这种事情发生，大卫的人生这样过来之后呢，最旁边的这个啊，包括自己的儿子啊，那所以呢。当你有这情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常常碰到中国那边有一些开这个公司开得很成功的哈，培养一些他的下面的人，不是只有一个，好几个来跟我谈说，那个他最重视的、最亲信的，竟然怎么样？
背叛他，
我们讲背叛，然后自己又开一个。用他所有的以前的资源，还把他的客户拉走，这种情况也一定有的嘛。人就是这样，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到个地步呢，我为中心。你说有没有道德？有没有良心？有了，都有良心。好，道德的话，自己为标准嘛。好，就像那个有些小偷去庙里拜，让我今天偷多一点哈。然后呢，他也有良心啊，道也有其道啊，对，道是强道的
道，强道
也有其道啊，对，好，但是在神的话，义跟恶是绝对的，好，所以这里让我们再看到哈，因为我们现在衔接到前面一开始谈到大卫，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哈，里面包括被妻子这个背叛，然后也包括被这一群人要如此的来就是出尔反尔了哈，跟的时候就这样跟，然后呢要大卫帮他们处理这个衣食住行了哈，
然后但是呢就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啊，那大卫永远就是依靠一个就是神。那一开始我也谈到大卫的心意啊，那合神心意那个心意呢就是只有一个很单纯的唯他是爱，好，就是只有神是他的这个最爱，好，而且不是只有说最爱，而且呢是只有一个，从来没有辩解，这是他的。那你说他犯罪的时候呢，那是试探了，好，他有试炼，他有试探，那试探我们都有，好，其实呢，大卫经历这个试探呢，是为我们奠定了一个，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我怎么样可爱，我怎么样的有德性怎么样哈，我们很自意哈，我都有可能，不一定跟大卫一样，但是都有可能跟那些他的罪行，或者是前几天我们在谈那个马可福音那个啊法利赛人啊这些啊长老啊这些哈，其实呢耶稣是用一个假冒为善。等于说心跟口不死不合起来了，好，他不是故意要这样的，他一直以为他们想的是对的，他们要定耶稣的罪也是对的，好，所以这种事情在世上发生，请不要惊讶，也不要自怜，也不要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有没有眼睛啊，神在看。刚才你帮我念那个经节，上次那个有一个经节我上次强调，你帮我再重复那个经节，谈到诗篇对不对？
诗篇一百三十二。
嗯哼。
诗篇一百三十二。
好，现在翻到诗篇一百三十二，我们要讲一三二。诗篇一百三十二。我们来念好了，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先念到，等一下哈，我今天取的是一百三十二篇。好的，请你念一下。
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拼上公义，愿你的圣灵欢呼。
好的，好。反正你要确信神是绝对公义的，不要期待人有公义，不要期待人有良善，但是因为有耶稣的缘故，我们本来没有的，你会发现哇，都赚到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132篇的诗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好了。
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大儿子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眼睛去挑，也不容我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大儿子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会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宾里就遇见了，我们要见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会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灵。
好，先到这里哈。好，那我重点放在第五节哈，第五节哈，请告诉我们过去看的大卫的诗篇哈，他用我每一次都有一个大卫的诗篇做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他的这个我要讲的主题，因为大卫被称为是一个岩洞中山洞中的诗人，很多诗都是在里面做的，为什么？因为他在里面藏躲藏，那个时候呢情绪什么都是最低落的时候，可是他的灵是最高的时候，因为他跟神直接啊，所以诗啊词啊这个都是一个作者本身的一个肺腑之言，而且我们所谓的圣经就是我们的心灵跟神的灵就这样子交融在一起，圣灵的感动，然后他就写出很深邃，我们有时候很难去，好，就是那个真理的哈，真理的里面的一个诗歌是很美，而且很深的哈，很一方面也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深奥了，因为看不懂，怎么看不懂，怎么可能，好，会这样想哈。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诗篇呢是由别人来看大卫，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怎么讲？第一节
耶和华呀，
Hey,
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
OK， 好。我们说我们不能期待四周围的人哈，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四周围的人。这样子会不会都亏掉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许从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吃亏很多，我们有被伤害很多，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觉得好像。跟人家攀比的话比不上哈，但是我们如果站立得稳，心理坚固，神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福气。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即使他的妻子轻看他，扫罗视他为这个好像那个什么钉，眼中钉，不管他怎么做哦，做对事情，做好事情，不管他怎么样告诉他，他都一定就是一定要非把他杀死不可。好，这是人的本性哈，人的罪性哈。但是呢，即使当然了，后来大卫因为神跟他立约嘛，所以大卫神使大卫的这个疆界到了一个稳定，凝结在一起，凝固在，然后就那个国就成型了哈。他是有享受到，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过程的话，那四十年其实他享受的是什么？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就开始回忆死荫的幽谷，仇敌的面前。 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卫，我说他有个专一的心，什么心？你刚才念了这五节之后，什么心？
神要住在哪里啊？而且他希望神是跟他住在一起的，也只有大卫把耶路撒冷真的打下来，真的进驻耶路撒冷，成为大卫的城。那也只有大卫把这个约柜迎进去，那个时候他们的对神，因为神看不到嘛，所以对他们的一个代表，就是好像有时候你有一个东西，你会看到那个，就好像想到那个东西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哈，那对他们来讲，约柜就是神自己，他们会想到历史中那个云柱、火柱，然后约柜在他们前面打仗打进的约利哥，都是约柜。所以对大卫来讲，他一心一意。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就只有谁？就只有神。反过来，当你只有神的时候，你一切都怎么样？尽都顺利。我的顺利不是说没有仇敌、没有试炼、没有试探，都有，大卫都有。那我们常说，我们常苦难就会比约伯，对不对？我还没有像约伯，你还没有像约伯那么惨呢、那如果讲坎坷的话，我就会比大卫。有人就说约瑟还不够苦，是吗？约瑟够苦吗？也是有他的，等于说每一个人的那一段历练哈，那一段经历哈，都是我们最苦的啦，这样好不好？
所以说是不是因为约瑟只有前面比较苦，后面都很平顺，但是大卫从幼年一直到死到老年，儿子又反叛。
因为约瑟就只有那十个恨他的哥哥，
对，
他一路不管在当奴隶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都很有领导的，而且神给他一个位置，他知道是神，因为神刚从那给他一个位置，好像他都蛮吃香的，是不是？但以理也是啊，神会知道怎么样来恩待我们，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容许这些要历练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刚才我们还有人比较慢来哈、那个里面的怨恨啊，还有责怪啊，这些呢，神都要在我们跟他永远住在一起，这个完全没有的。不然你怎么说在天堂里面没有什么？ Yeah.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你去算一算，里面一定有，包括没有强暴的，没有就是那个负面的那些都不能有。所以神就要趁这段时间把我们
好好的建造成灵宫啊。刚才我们讲圣殿哈、啊，在大卫的心中就只有那个圣殿代表神的圣殿。那么在神的眼中看我们的话，就是要建造我们成为他的殿，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呢，在第五节的地方哈，一三二篇诗篇哈、啊，大卫说。我不会进入我的帐幕，还有睡在我的床上，我不会这样安然睡觉了哈。除非等到，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好，好。一开始我们说这个诗篇呢，是由别人来见证大卫，好，跟神同行的脚踪一定会留下来很美的脚踪，而且是可以代表。后人带给四周的人有福的脚踪，你看大卫成了这群人的一个像一个保护，一个统帅，一个榜样，对不对？哈、哦，他在那里，大家都要围攻他，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好笑啊！你被人家抓走，你赶快去追你的妻小啊！用石头把大卫打死又怎么样？哈、哦，这个人的罪性啊，你知道吗？就是一来的时候一窝蜂的，哈、哦，就没有是非，没有正反的观念了、啊，就是这样。好，那啊，刚才我们看到大卫只有一个心意，就是对神很专心的心意哈。我们看，你看你的讲义哈，我们谈到了哈，大卫有他半跌的地方哈，他有他骄傲的时候，要人家说，约押已经跟他讲了，好，约押已经跟他讲说，你不能数你的那个兵丁，啊，这个时候数兵丁呢，等一下。没关系，我等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他好切，好，好，哎，常常在找，都找不到，挖不到，OK， 好，我们看到大卫与神同行有半跌，有他跌倒的地方，我们也会有，好，那但是呢，我今天给你的经节哈，好。今天给你的主题经节就是第下的那个第一经节，念一下那个讲义上面下大卫的下的第一个经节，一起念来。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圣洁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义的灵，赐我。
好的，大卫尝过什么叫救恩之乐，所以他常说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山寨。好，那但是呢？仁德的意思是说，哎呀，有一天我丢掉了，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对他最重要的，所以他就写的很有名的这一篇，还有诗篇三十二篇啊，如果你们可以把回去自己看哈、啊。那么这个五十一篇呢，是一个忏悔诗，是很，就是一个很经典式、一个教义性的一个忏悔诗啊。你要知道什么叫救恩，什么叫做神有恩典，什么叫做拯救，就在这里。那大卫从这里了解到，我从母腹中生出来就有罪，这个是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都有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不但只有认识，而且怎么样，很珍惜的哈、啊，很宝贝的，就是要抓住这个救恩。所以大卫有这样的祷告啊，使你让我有什么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哈、啊，所以这个是我每次都有一个诗篇给你们，然后今天就啊刚才的那个啊，我主要是要看那个132篇了哈、啊。那我们看到大卫本身呢，他的啊转败为胜哈、啊。什么叫做败？基督徒的败的观念不是不成功哈、啊，基督徒的败的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了，但是怎么样，我就一路又跌下去了，然后又往后退了，那个叫败，等于说我没有胜过哈、啊。失败的反面不是成功，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概念，是得胜，我胜过了啊，我胜过了。所以在这里我讲到三点哈、啊，这个下面讲大卫哈、啊，大卫转败为胜的秘诀，第一个。认罪悔改。我早上来听谁讲一句话，牧师在谈谁说，
谈到说他听到别人跟他讲谁怎么样了哈，那他说那个人说啊，比如说 AB 的，然后 B 就跟牧师谈到他的里面的苦啊，里面的一些疑惑啊，然后呢那可能牧师就跟他说，那你要跟 A 谈啊，他说不听的啦，好，而且怎么样，他就说因为呢他即使知道他错，他从来不认错，我知道错了跟我认错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当我们在道歉的时候哈，你看夫妻的关系哈，道歉对不起，或者孩子跟父母亲道歉啊，道歉有几个过程，圣经由真理来看的话，第一个我知道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这个意思是说我对不起你，接下来我决定以后不再这样做了，我把它分解了哈，什么叫做有效的道歉，有效的认错，但是我决定以后或许我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个那个了哈，之后呢还要对对方真正的认错，一定会对对方有一种赔偿感， It's my fault, I'm so sorry, 对不起，我亏待了你，我欠了你，我可以怎么样来赔偿你，这个赔偿的意思是说我弥补了，我还有余地可以弥补你吗？我在谈大卫的 confession, yeah, Psalm 52, 诗篇第五十二篇。所以我们认错悔改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让我们好像有台阶下，其实我们内心都知道，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讲孩子好了，很多时候孩子讲的话很真实，然后你发现他讲的真的，他讲你的时候讲的很对的时候，妈妈跟爸爸容易认错吗？好，我让你 get 有一个想法，知道什么叫我叫做不易认错，父母亲要对孩子认错那一刻就是很挣扎，即使我知道错了，我也没有办法从我的口中跟你讲说，哎呀，对不起，妈妈错了，爸爸错了。如果你做得到，那表示真的是我们知道怎么样认错啊。因为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做错事，我们会心里面会心疼嘛，会亏欠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这种认错的话，不是只有饶恕而已哦，不是这样的一个悔改的话，那我们的良心，我讲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讲对方怎么样。哎，我认错的话就让他好像好让他就觉得会不会让他
啊，会不会让就是好像当时可能有的时候两个人有冲突，你说你认了错，那这件事接过，但是你并没有真的认错，你只是就是过去，因为没有第二步
溜掉，让我溜掉一下，然后那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没有改变嘛。好，当然两个人关系是要看彼此的，有时候我跟你道歉，我那个的话对方也不一定会饶恕我，那个也不一定说两个人一定会和好哈。那神的理想神要我们做就是我们能够饶恕，然后我们可以和好哈。我现在不是在讲那个部分，我讲的意思是说当我认错的时候，然后我诚心的说那个部分是我的错，这样的时候哈，那我的良心就清洁了，这个是我们管教孩子很重要的一个效果，一个果效。为什么要管教？让他的良心清洁，他不会带着罪恶感睡觉。有时候孩子说，哎呀还好爸爸妈没有看到我这事情，没有揭发，可是你知道从那里开始他的良心怎么样，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有一天呢那个良心会像硬化一样，他不是有感觉了，这是人的问题啊，我们的肝硬化了，肺什么叫什么化，
纤维化，
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呀，类似我们的灵性也会这样。好，所以大卫的认罪悔改，还有唯神是爱的 only one, 最唯一的就是我的神。所以当我们世界上没有完全不是完全哈，就让你觉得失望的时候，让你觉得不满足的时候，记得我们有一个最爱的，你绝对不会缺乏。就像那个诗篇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I shall not want， 我不会缺乏。好，第三个，信靠顺服。刚才我们看那个哈，就是他信靠神哈。那么信靠神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说这个像两只脚一样哈，两个一个哈，一个是信靠，一个我相信，一个是怎么样顺服。很多时候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也会心里面也会有很多时候过不去的时候哈。但是就像刚才那个第诗篇132篇 Psalm 132的第九节他说神是披戴公义的，对不对？祭司哈，披戴公义。其实神要塑造我们，要建造，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公义、慈爱、恩典、真理，它是整个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很丰富的啊一个内涵啊。所以大卫呢，这三点哈，让我看到说他转败为胜的原因。我不用老是当失败者，我不要老是当那种哎呀我不行啊哈，或者是呢到个地步呢，我们就不但灰心哈，而且就已经没有盼望了，变成这样子哈，然后我们就以为常啊。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心里面说哎呀行善决定由得我，行不出来哈怎么样哈，我们就习以为常，大家一起唱一首哀歌，把我的良心埋掉吧，我做不了嘛，对不对？好，帮他做一个葬礼哈呀。所以这个是大卫的得胜的秘诀哈。然后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留给我们的，包括他的诗篇，好，他敬拜神 worship。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说敬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赞美这些哈，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基本上，当然一开始雅各第一个是第一个敬拜的，神叫他要敬拜，他怎么敬拜，我就不谈过去了哈。现在谈到这个大卫的时候，所有我们的敬拜的内容，包括有神的殿，有这个敬拜的人哈，诗歌班啊这些，然后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敬拜他，大卫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基本上我们的敬拜都是从他的诗篇出来哈。到后来，即使是到耶稣的时候哈，到犹太人到后来的时候新约的时候哈，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奠定的哈，神的殿，我要在神的殿中求问他，我要永远住在神的殿中，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还有他那个敬拜神的内涵哈，我星期五晚上，中国的星期六早上，跟几个孩子谈那个约拿的第二章。约拿不是被吃到鱼里面去吗？你知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那一第二章哈，他在祷告嘛，啊。他第一章的时候说丢，把我丢下去，死就死吧。一个神的工人，认识神的人，因为约拿，你知道我在讲谁吗？
Jonah。
第一篇说把我丢下去，他其实可以说哎呀神啊，你饶恕我吧，你让他们免于这个灾难吧，我去。他一定要经过那个已经被鱼吞下去，那个海草把它缠着，然后那里是阴间的了，他已经讲到在阴间哈。你知道他所有的祷告里面都是从诗篇来的。耶娜，你可以把他从诗篇找出来他祷告的内容啊。所以请你不要告诉我你不会祷告。当你不知道讲什么话的时候，把你圣经拿出来跟神讲，说：“哎呀，神，你看，你告诉我这个，你要我这样子，就拿来跟他讲，神一定听得懂，因为是他讲的话啊。所以这个会成为一个，那这事实上，约拿在那个时候是把鱼肚子当做神的殿了，你知道吗？他想说最后了，哈哈，没机会了，可能就好好的再把神拱起来，然后再跟他求恩，都不会太慢的。”任何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回过来转向神，只要我们诚心的转向神，绝对不会太慢，总是有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那个敬拜 他那个敬拜的那个心呢，我们看到那个诗篇一三二篇，他提到说呢，如果我没有把神的殿建起来的话，神没有地方居住的话，我自己都睡不好的，可以这样讲啊。所以他把神放在第一位啊。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自由，就是从我们跟神能够面对面
坦然，我们坦然的跟神面对面，那个时候你一见到神，你不得不敬拜，
不是只有诗歌很好听，我唱得很高兴，不是这样，而是那个神被你尊崇的时候，那个神被你这样子高举的时候，而我们自己本身非常的谦卑啊，非常的顺命啊，是一个没有神不能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哇，那个才叫做天堂的境界。嗯，好，阿门，
阿门，
阿门
呀。但是我了解，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打扰啊。我不晓得，当我们坐在这个大堂里面在一起跟上面在敬拜的时候啊，有一个遗憾呢，我知道很多歌大家不会唱。好，这个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歌词我们可以认同的哈。我不晓得多少人的魂游向外，什么意思呢？我等一下回去吃什么？哈，哦，昨天我忘了打一个电话，好像那个是一个背景而已。不要把神当作我们的背景音乐哈，是我们的从我们的口从我们的心出来，然后直达天庭。你可以看到大卫的诗都是心对心的耶，啊，都是心对心，神很喜欢我们这样敬拜他，心灵跟诚实，啊，不是按着我们怎么要做，不是，而是我面对了一个这样的这么伟大的神。大卫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我的神真的是伟大。大卫有一个经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是不是？刚才人算什么？你竟他这怎么体验来的？不管我多么英勇，可以打败一个那个大巨人；不管我建立多少功，不管我多么的有才能，写很多诗，又怎么样？当他失败的时候，我讲失败就是没有胜过他的试探的时候，那是最大的打击。那基本上指向他这个人的，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 ，I can't。但是我有盼望，因为我有神啊，所以这个是啊，大卫这个敬拜对他的很重要的哈，不管人生的什么境况，只要你举起你的眼睛，不管你向他哭向他怨，对神呢 对神呢，你对人的话有时候白费力气啊，当然我们有需要有朋友了，有没有讲一些心里的话，特别是神也有给我们一些 counsel 的，这个都很好哈，但是基本上你的对象就是神，只要你一举起你的眼睛，这些都会抖掉了，就像大卫一样。每次那个诗歌，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七篇，这个有一首歌的哈，对不对？啊，一生一世哈，我们有一首歌哈 ，OK， 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那个我在神的面前求问的，好。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请念。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恶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害怕跌倒的。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门，在他的殿里求问。
好，到这里前面讲的是什么？很实在的事实，他的困境，他的危险哈，仇敌什么什么都有，但是呢他总是转向神，赶快逃到神那里去，把它当作我们的避难所哈，然后呢还是只有一件事，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学习只有一件事。当别人很轻视你的时候，你就说神啊，你看中我，对不对？那就好了，
哈，当别人误解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让他了解我的时候，神啊，我还没有想还没有讲的话你都知道，不是吗？那我们还需要什么？你期待万人都了解你吗？
光是家里面夫妻两个孩子就搞不定了，是不是？还期待亲朋好友吗？好哈，啊，一面彼此伤害，一面彼此相爱啊，然后就
谱成我们的乐章啊，写出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小说哈，然后都觉得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嘛，是吧？这个人生的脚本就不是的，不是的。当然，那些大卫所碰到的境遇，我们都会有，都有可能。而且，我应该这样讲啦，试炼、试探都会有，失望都会有啊。但是我们是有神，我们就胜过一切。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因为神跟我们同在，那他要跟我们同在，要我们跟他在一起，啊，这个需要我们去付出我们的行动了，啊。那什么时候付出行动呢？不是在你吃得好、睡得好、很安舒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不太知道你有没有，也不太需要，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人是基本上以需要为主哈，啊。I need it, I need him, 哈，啊。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神也很需要我们，你知道吗？我这样讲你们了解吗？啊，只有我需要他的时候我才找他的时候，神是很孤单的耶。因为神造人是要跟人在一起，有一种那种 fellowship, 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啊。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不想到他在我的里面就做我们要做，然后他怎么讲我们也不管，他怎么忧伤我们也不理他，啊，他什么感动我也不在意的时候，其实他是很怎么讲呢？为什么他一直叫我们要跟他要靠近他，要依靠？因为我讲他需要我们哈，我只是一个情感上一个描述了。很多时候我们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哈，你觉得说哎呀我什么都给你啦，什么都做啦，有时候对方跟你说我要的就是你在我旁边，那叫什么？我需要你，我不是只有需要你的钱，我不是只有需要你的啊这个服务啊，这个打扫啊什么很那个哈，啊。当然有的人就用打扫或者是用啊服务，实际的服务来做他的一个爱的表达，这个无可厚非哈，啊。但是呢我们人基本上的需要是什么？
精神之处。
精神里面我不孤单，对不对？我不孤单，我有对方了解我，有对方可以，有时候我做错事有对方可以饶恕我，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爱。那这个在耶稣那里全部具备，啊，不要再自己单打独斗，啊，所以啊，大卫的敬拜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语言去讲尽那个大卫的那个敬拜的那种啊，伟大，我可以这样讲，他的敬拜是伟大，因为一定要敬拜一个伟大的神嘛，就他的敬拜出来的这个心境，就是整个人就是一心一意的，没有其他的。你看他，我只有一件事，进到神的殿中，我要去求问，要去见神的荣美，记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哈。好，那最后呢，我想说。有一个经节我刚才好像没有提到哈，啊。好，我有没有给你们那个历代志上29章3节？没有哈，啊，
没有。
我们看看大卫怎么样在心里面只有神哈，啊。那我们谈到那个神的殿，神的居所，成为他心里面的一个就只有这件事情要把它做了才不遗憾。所以以至于当神跟他讲说你不能帮我建殿哦，你知道吗？要敬拜神还有资格的耶，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说我们没有条件的，他爱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尊高的神。神了解大卫的心意，可是神派先知跟他说你不可以帮我建殿，神有他的标准的，他有一个圣洁的标准的。所以这么一个遗憾大卫还是要做。所以你看一下那个历代志上29章3节哈，
22章
上面写的是21，哦，你看他书给人数，
哦，不是，
应该是那个建殿是22章，历代志上大卫筹建圣殿29章里面讲，
29章
第三节来，我们就念这一节就好像太多了哈。
因我心中爱慕我
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好，这个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大卫怎么样爱神，大卫怎么样来认定神啊？历代至上啊呀的29章3节，他爱慕神的殿，神说你不能建，他有没有生气啊？
没有。
该隐怎么样？凭什么我建了你就不要？你看那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哈，一般的问题哈。然后呢，他不但帮他的儿子所罗门把材料建好了，准备好了，还怎么样？还把自己的积蓄的金银献上。哈，我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要献钱给钱要奉献给神，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丰富的，我们要感恩他，这个感恩的祭，这个我不是在讲这个，我在讲的是什么？我在讲的是当一个人跟神依靠他、顺服他、紧紧的跟着他之后呢，他整个人就献上了。要我们一年，我们说十分之一是最基本的责任了哈，这个旧约还有提到十分之一哈，我们姑且就不讲说这个是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哈，有没有合真理，不管怎么样是真理可以可循的，就是那个时候最旧约的时候十分之一，一年拿出一个月，这样讲好不好？十分之一就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嘛，哈，一年
还不止一个月，
不止一个月哈，一年拿出一个月多一点的要给神。这个如果不是你的心里面心甘情愿，如果是觉得好像我欠神的，不给的话，心里不安的话，那个多少钱对神都是没有用的。我在这里讲的是，他说呢，我要表达我的对神的爱跟他的崇敬呢，我不但准备材料，准备材料要用费很多心思耶，他去想要怎么样，他生怕他的儿子把他建不好。帮他都准备好了，而且他知道神要他用什么材料，这个是最重要的。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上次我们提到哈，说这个雅琴提到说，我们要合神心，也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那一句后面那一句说，连他的积蓄都给了，这个重要不在钱呐、啊，是什么？是我献上，我们常说献上我最好的，我能献的。其实到了保罗罗马书第十章就跟我们讲清楚了，把自己献上当为活祭，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旧约是影子，新约就是一个实际，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所以神的殿我们是要用心的，不是讲建筑物哈，记得哈，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我们要那个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到后来看到那个圣殿有人做买卖，好像一个商店，就像我们去那个名胜古迹，好多人在那边叫你啊，这个多少钱，几个多少钱，有没有？就类似这样，你想想看啊。然后呢，有人这样走来走去，哈、啊，然后用这个机会讹诈钱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门徒看到耶稣的动作，门徒说怎么样？在那个他说呢，就像旧约所说的，他为神的殿焦心，焦虑的焦。到一个地步，我爱神到一个地步，我崇敬他到一个地步，如果神的殿有损毁，如果神的名有不被尊为圣的话，我心里面是焦心的。我们为什么焦心？为我们的什么焦心？我们的心如果跟神在一起，我们为他焦心。不过没有问题，神自己 take care， 他掌权嘛。好，所以我们的心放在神那边，心里跟诚实敬拜他。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大卫的做一个结束，我们还有题目还是没有讨论，下一次我们用点时间讨论。